王夫之，我们把它作为一个对比度啊，比照啊，同德国的马克思经常提到他，是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源头，就是黑格尔啊，这个非常有名的德国的，也是世界级的哲学家和思想家。王夫之可以与他一比啊，与黑格尔并称为东西哲学的双子星座，这个评价高得不得了。啊，我这个不是我朱老师给他定的，我是从百度上面看到了，这个对他评价是与黑格尔相比是双子星座啊，这个评价是这么高啊，开玩笑了，这个不得了啊，啊，思想家的巨星，不是一般人物，巨星。中国不是唯物主义思想的集大成者，那么王阳明是唯心主义了，对吧？他是唯物主义，不是唯物主义思想的集大成。与启蒙思想、启蒙主义思想的先导者，是启蒙主义思想的先导者，与王中熙、顾炎武并称为明末清初的三大思想家。啊，他们三人并称为明末清初的三大思想家。晚年，王夫之晚年是居住在南岳衡山下的狮船山，因此他的学说啊，他被人称为船山先生是有道理的，因为他住在这个地方啊，衡阳山上的狮船山著述律说，因此被称为船山先生啊，一生著述非常丰富，一生的著述非常丰富，其中以《道通鉴论》，就是司马光写了一部书啊，史学，我从事的这个史学啊，有二司马，哪二司马？前有司马迁，后有司马光，二司马史学，史学上的中国史学上面史学领域的双子星座了，对吧？二司马，这个司马光就是我们小学的课本里面，司马光砸缸就是这个司马光，哎，就是他，啊，写了《资治通鉴》，是一部巨著。这部巨著啊，就是从战国时期开始写到古代，啊，用一种新的方法来写，不是以计算题来写，司马迁是计算题来写。他呢是以纪年体来写，按照这个时间顺序来写下来，所以是一个新的，在史学领域当中它是一种新的一种著述的方法。《资治通鉴》是后来研究历史的，包括研究政治的必看的一部书啊，《资治通鉴》。但是读《资治通鉴》，你看了《资治通鉴》有什么戏，有什么发表什么观点，发表什么思想啊，有很多人去看《资治通鉴》，但是没有，就看过了，不知道，看过了以后就不知所云了。那么王夫之写了一本书，就《道通鉴》，《道通鉴》就是对《通鉴》这部书啊，《资治通鉴》他评论，那精佩的不得了。所以我这也是我们研究史学必读的一本书，就王夫之的《道通鉴》。宋论，那么为什么用宋论呢？《资治通鉴》写到五代，宋朝没写。宋朝要写，宋朝后来是说续《资治通鉴》，那么王夫之呢，再有一本书叫《宋论》，这两本书他代表著。曾国藩极为推崇王传山及其著作，啊，曾国藩是对王夫之是非常推崇的，啊，曾得大批的刊刻《传山遗书》，使得王夫之的著作得以广为流传。因为曾国藩的极力推崇，使得王传山的著作是大力啊广为流传。王夫之一生主张经世致用，所以他是一生主张就是学问一定要经世致用。学问干什么？学问不是空谈，不是从理论到理论啊，学问要和实践结合在一起啊，做学问最后落实到用啊。所以要经世致用，这是王夫之 竭力倡导的。所以经史之学，经后来明末到清代的学术思想，人们就称之为叫经史之学。我们今天倡导的仍然是经史之学，经史之用，坚决反对陈独立学，坚决反对陈独立学。这一点上他同王阳明倒是也相似，也是反对陈独立学。那么王阳明、王夫之的具体的思想，我们接下来讲那个王，先讲第一个学术大师啊，王夫之的理性主义历史观啊，注意理性主义的历史观。为什么讲理性主义的历史观啊？它针对的是什么？那么我们讲中世纪的文化啊，是什么样的文化？我们讲中世纪的文化是蒙昧主义，蒙昧主义，蒙昧，这个是欧洲的，欧洲对这个文化的定性就是蒙昧，啊，蒙昧，这个昧嘛，愚昧嘛，蒙蔽嘛，这个从字面上也可以理解它的意义，对吧？蒙昧，为什么会蒙昧呢？神学的统治，宗教的统治，特别是在欧洲，在西方，是吧？刚才我已经讲到了，那么中国是不是能够避免呢？恐怕中国也不能避免，啊，也是受到神学的统治。那么大家再回顾一下，我们曾经讲过武德宗师说，王朝的根基是什么？是吧？大家再回忆一下，王朝是怎么更替的？有阴阳五行，后来转为五德宗师说，对吧？用金木水火土来解释这个历史的发展，把历史看成是一个圆圈，对吧？是一个循环，怎么循环的？五德啊，五德来循环，对吧？这从根本上来讲也是神学啊。以后进一步发展到称为，王立湘很感兴趣的称为对不对啊？称为究其什么来讲，究其本质来讲是什么？当然是神学了，神秘主义嘛，对吧？预测未来嘛，而且这个预测未来是搞得神秘兮兮的，对吧？天机不可泄露嘛，对吧？历史早就决定了嘛，这个早就决定了，历史发展的未来有神，有冥冥之中看不到的神早就决定了，这个称为嘛，这就是称为。因此称为是什么样的思想？命定论，天命，你信命吗？相信不相信命？老百姓相当到今天为止还是五体投地啊，命，对吧？从国家、社会、历史到个人，都是命不可捉摸的，这个命决定的，叫命定论。今天我们就跟着王夫之一起来批判这个命定论。人家为什么称得上是思想的先驱者？难道是偶然的吗？绝对是不偶然的，对吧？因此王夫之批判的就是命定论和气数论，对不对啊？命定论和气数论是联系在一起的，气数已尽不可挽回，对吧？气数已尽，这个王朝不行了，肯定要灭亡了，不讲其他原因，讲气数，气数已尽，气数已尽，对吧？那么王夫之对这个命定论和气数论批判，他运用新的成果对其批判，提出了新的历史哲学。他的新的历史哲学呢，就是三个字：四理天。四理天合一的历史哲学，什么是四理天？我们等会再讲，是吧？先把这个他的新的思想提出来，要四理天。 三者合一的哲学思想。首先我们看他批判，他的批判是从几个方面展开的。第一个，对古代史论旧述的清算。首先我们要批判，要抓到靶子才能对症目，对，有了靶子才能够有的放矢，对吧？否则的话这个箭射上去就是无的放矢。因此首先是靶子是什么，我要怎么批判它。这个靶子就是说是从周延的五德宗师说开始。因为五德宗师说是谁提出来的，是战国时期的一个人叫周延提出来的。周延提出了这个，我们早就讲过了，对吧？大家再回想一下，我们早就讲过了，战国时期的周延提出了五德宗师说，对吧？哎，董仲舒的三通循环论，这个我们没讲，但是我今天要稍微补充一下。实际上董仲舒的三通循环论和周延的五德宗师说是非常相似的。周延五德宗师说是金木水火土，但是这个金木水火土都有颜色来配的，对吧？哎，都什么这个什么的什么颜色，什么的是怎么颜色，对吧？这个我们也讲过了，对吧？土的什么黄，对吧？哎，对吧？土的是黄的，对吧？哎，火的呢？赤嘛，对吧？啊，因此不要讲了，对吧？水的是黑的，对吧？这个大家都知道。因此三通实际上和五德实际上相似的，但是比五德呢，它变化在哪里呢？少了两个环节，它不搞五德了，它搞三通，三种颜色，白通、赤通、黑通，每一个王朝代表一个通。那么这个三个通呢，不断的循环，啊，不断的在循环，从皇帝开始。一个一个朝代排下来，这个皇帝是什么统，下面尧舜禹什么统，对吧？秦始皇什么统，反正就在三统里面不断的在循环，就是一个圆圈。实际上就其根本来讲，和五德是类似的，对吧？和五德类似的。我有篇文章在中国史研究上论述这个曹魏代汉以后呢，既讲到五德宗师，后面他又有三统，实际上都是从这个源头上过来的，啊，你曹魏代汉，你必须和，对吧？五德宗师要相克，和三统也要相克，你的礼仪服饰都要和三统有关，啊，礼仪穿什么衣服，穿什么服装，啊，你的礼仪制度都要和五德三统相对应，他规定的，啊，就是秦始皇时期的人穿的衣服，正规的场合的穿的衣服是什么颜色？黑色，啊，因为他水的嘛，黑，因此的，这个老百姓叫黔首，黔为什么叫黔？黑，他不是对老百姓的一种这个好像是对老百姓的，以前有一种说法是秦王朝对农民是看不起，把农民看成是黑头。黑是高贵的意思，倒不是看不起老百姓，他是上黑，因此老百姓叫黔首。黔哪个黔啊？贵州省的简称啊，首嘛就是头啊，老百姓就称为黔首，有道理的，和武德相配，对吧？和武做的秦始皇做的车马全部都黑的，这个和武德配套的呀。没什么其他原因呀，对不啦？为什么要穿黑裳？所以有的我们那部电视剧，第一部拍的三国还可以，他懂得一点历史。这个皇帝上朝穿什么服装，大臣上朝穿什么服装，还懂得一点这个东西，不乱来。现在是一套一塌糊涂的。现在是根本不考虑了，这个什么武德，你问他拍戏的人，他还知道武德吗？他还知道三统吗？是吧？那么好，我们就这个不去管他了。 对吧？离他太远了，对吧？因为我们太学术了，他这个无法，根本无法接受了。而且这种名称名词他都没听到过，什么叫命定论啊？你讲命定论他陌生的，你讲命中注定也很熟悉。但是你要把它提高到理论上，他又陌生了，他又不懂了。那么三国时期呢，讲正统论，正统，谁是正统，谁是非正统？因为三国时期是一个特殊的年代，三个国家，三个政权，是吧？那么从中国儒家学说这个儒家学说兴盛以来，就开始有这么一个理念，对吧？实际上早于儒家学说确立之前，中国已经有这个理念：天无二日，土无二主啊，对吧？那么这有一个皇帝，天上只有一个太阳，人间只有一个帝王，是吧？就天无二日，土无二主。那这个是中国传统的一个思想。那么你如果说中国假设如果有三个政权，以至于更多的一个政权，那必定有一个是正统，其他的就是非正统，是吧？啊，这个也很重要，正统与非正统。那么朱熹呢是复古论，等会我们再讲朱熹的复古论。王夫之先后批判的四个啊，这个古代历史当中的四个论点，他一一的加以批判，对吧？比如我们说武德宗是说他批判，董仲舒三统全观论批判，还有正统论批判，朱熹的复古论批判，这是他批判的四个。国家将兴必有正强，国家将亡必有妖孽，是吧？这实际上都是命定论，那命定论，那将国家叫振兴了，必有这种啊。我们讲中国古代就一直是有这种思想了，对吧？天有预兆了，对吧？这个极强的预兆，对吧？我们到今天恐怕还有这种思想，对吧？国家要出现危亡了，有妖孽要出来，妖孽要出来。那么找一个妖孽，找一个妖孽，找谁呢？中国的女子很不幸，对吧？充当了统治者的这个牺牲品，比如说商朝要灭亡，妖孽是谁呢？妲己，对吧？妖孽啊，周朝要灭亡，谁啊？褒姒，对吧？国家将亡必有妖孽，对吧？唐朝要灭亡，把这个罪过归在谁头上呢？杨贵妃，女的是很不幸的，对吧？女的充当替罪羊，啊，对吧？这个鲁迅曾经讲过了，啊，《花边文学》里面有一段，统治者把所有的事情都诿过于女子，啊，诿过于女子。那么，周延我刚才已经讲过了，讲五行原来是朴素的唯物主义，应该讲最早的五行是对的。他说，最早的五行呢？是讲的是什么呢？金木水土火。在古代人们看来，这个世界有五种元素，五种物质组成。这五种元素和五种物质呢，它的认识是比较简单的，认为大千世界就是用这个五种元素来组成的，就是我们所理解的金木和水火土。那么这个也是对，应该讲早期的人们对世界的一种认知啊，比较简单的这种认知的，也不无道理，金木水火土嘛，组成世界的一个物质嘛，基本的元素嘛。然后周延对它进行改造，把它改造为五的啊，不断循环，影响极大。因此啊，梁启超说，这个是梁启超的话，阴阳五行说为2000年来迷信之大本营，阴阳五行说为2000年来迷信之大本营。梁启超他们已经是很了不起了。维新变法还是中国历史上一次重大的思想解放运动，对吧？ 没有维新变法，就没有后来的孙中山的辛亥革命的成功啊。这个历史是不能割断的。康梁的思想当中当然有很多先进的思想。那么康梁，梁启超就讲阴阳五行说火是2000年来迷信之大本，这到今天在社会上又有莫大势力，这个梁启超的话，对吧？因此王夫之深恶痛绝啊，说武德者周延之，武德是什么？武德者周延之侠术，胡说八道，邪说，以惑天下，以惑天下啊，而误古帝王以正此啊，把朝代的更替看成是武德了啊，然后煞有介事的说啊，朝代的更替啊都是用按照武德来替换的啊，秦汉因而邪之。周延创立了武德宗师说以后呢，以后的因为周延是战国时期人嘛，秦汉时期就继承了这个武德宗师说，特别是汉代是吧，武德宗师是非常盛行啊，阴阳五行说，武德宗师说在汉代是特别盛行，因此三国改朝，曹魏代汉实际上也是按照武德宗师说来的啊，曹魏来代汉的是吧。那么他说这些东西都是方士之言，方士什么？中国的道教的先祖啦，实际上中国的，以后我们专门讲一下讲中国的道教啊，专门讲一讲中国的道教的文化。中国的道教是从哪里来的？就是从方士那里过来。方士就是传播神仙，这个神仙是谁在开始传播的？最早就是方士，方士在传播海上有神仙，因此秦始皇听了方士的话，就去派屈佛去啊，到这个什么啊，这个三座仙山去找这个童男童女，这个方士。但是中国的文化就很复杂，虽然方士我们现在对他的印象并不好，认为这些方士都是造谣惑众胡说八道，但是中国最早的医生又是从方士那里来的，所以这个往往事物就是两面性，对吧？你现在把方士一棍子打死，说方士都是混蛋，对吧？因为这个顾颉刚先生很有名的一个史学家顾颉刚先生写了一本书《秦汉时期的方士与鲁迅》，那么对方士的解读我们就不能简单化，认为这个方士全然是胡说八道的那些啊，类似于后来的骗这个算命骗钱的那些人，也不尽然。方士和这个说士啊，记还有方记，记啊，记方记的记，我这个记写了不好，中国二十四史里面，中国的二十四史里面大部分有一个叫方记传，因此这个方式非常复杂，中国的很多文化同这个记有关系，记啊，技巧，能工巧匠，方记，方和记合在一起，包括华佗也在这个里面，那你能够全部否定吗？那最早的方开药方给你，叫你去相信神仙也是这个方式，你生病我给你治病也是这个方式。比如说张角农民起义，王金军，张角是谁？张角不是农民，张角是方士，而且祖上世世代代都是方士啊，他这个风月大规模的流行以后，就张角替人家治病，治好了病以后人家感激他，然后就组织了，他通过治病把人组织起来了，对吧？组织到后来规模很大，36方，大方就1万多人，小方有6000-7000人， 组这么大的群众组织起来以后，他就有野心了。因为我有这么多的人信托，对吧？跟着我啊，那么后来就要推翻东方王、东汉王朝，是吧？最早的方式，因为这个方式说已经很复杂。当然，神仙说，包括武德宗师说，都是由这个方式搞来的，是吧？因此后来，当然我们要批判武德宗师说。那当然，王夫子毫不客气的，这个方式都是胡说八道的，对吧？非君子所耻，非君子之所耻，这个不要解释了。君子对这个东西是不耻啊，所不耻啊，对吧？一针见血的揭破其蒙昧主义的本质，一针见血的揭破他这个蒙昧主义的本质。武德宗师说要否定，是吧？武德宗师是不能再提倡了。包括清和明清之间也有武德宗师说的含义在里面。为什么要用清呢？原来他是后金啊，对吧？他原来的国名并不叫清啊，对吧？他原来的国名努尔哈赤的女真族是建立的金历史上就有了，对吧？宋朝时期就有金。那么后来女真族再次建立政权，那么因此这个政权称之为后金。前面已经有了一个金，后金。等到王太极称帝了以后，把这个后金改为清，那就是武德宗师说嘛。明火，明当然火了，对吧？明是火嘛，对吧？太阳嘛，光明嘛，火。水能克火，对吧？它当然用的是武德，因为武德里面有相生，我早就讲过了，这个，对吧？这些基本的常识。因此我有的时候也很困惑，跑到一些高校，我们的本科生了，讲他和他讲，这次我到吉林去和他讲那个武德宗师说，一些高校是学生很茫然，我这是觉得很恼火的一件事情。我这个时间不够的，哎，我两小时我要把这么多的内容讲，有的东西就是 ABC 啊，因为你应该掌握的，像这种知识不需要我再来重复了，对吧？包括武德宗师说里面的相生相克了，这是 ABC 的东西了，根本不需要解释了，他听了很茫然，这就很苦恼了，对吧？很苦恼，你这个文化水准就比较低，那么这个东西大落后啊，不需要解读了。